好，大家可以听见我声音吗？好，那今天差不多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就是罗马书的就是下半部分。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主日一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亲自说话，求你的声音亲自向我们亲自说话。借着罗马书这些真理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主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使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活出来。主，求你让我们明白，在这样一个世代，你对我们的心意，在这个世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旨意，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把你的心意活出来，成为这世代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上一次就是差不多讲到第八章的上半部分，我们就是花几分钟时间把就上一次的内容稍微提一下。那我们就是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差不多是整卷罗马书的第一部分，讲的是什么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以带给一切相信的人和救恩，相信的人救恩。那第二部分呢，就是18章18节到3章20节，基本上是福音的背景。福音的背景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们在最终沦丧。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有律法而犯罪的，将按律法来审判，受到审判；没有律法而犯罪的，这些人呢，将以良知的启示来被定罪。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神的审判，因为世人既不能靠良心，也不能靠律法持守完全，他们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啊。那就是3章21节到4章25节，说明人如何能够称义。神称人为义，完全是恩典，是在律法以外，是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称义是按照信心，不是靠的行为。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就见证了信心的原则。他信心与行为无关，与割礼无关，与律法无关，与眼见无关。信心只在乎神的应许。那第五章就分为两部分。那上半段呢，就是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活在盼望中。我们满有喜乐和确信，这就是因信称义后的我们生活的一个特质。那下半段呢，就说明我们有完全的信心和确据，是因为罪从义人入了世界，带来罪的诅咒。那拯救的恩典，则由耶稣基督义人成就。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就得到生命，并且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更显着能力啊。那第六章到第八章呢，一方面是讲神的公义下，神的恩典是如何成就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基督徒如何成圣。所以可以用一个标题叫做"成圣"，是对神公义的实践。那第六章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以一个问题为开始。这两个问题都是继续讨论第五章所提到的，罪和恩典的问题。那第六章的上半段呢，讲的是我们因信称义，就和基督联合，我们就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进入恩典和生命的新时代，我们就不能继续活在罪中。那第六章的下半段是以奴仆的比喻来说明，在恩典之下是做神的奴仆，就没有犯罪的自由；做罪的奴仆呢，就没有行义的自由。我们只能二者选其一。那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局。我们献给义，做义的奴仆，结局是永生；而献给罪，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亡。那第七章一开始呢，是以律法中的婚姻的原则来说明，就是信徒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就在律法的劝勉下得了自由。但这并不是说律法是邪恶的，恰恰相反，律法的本质是圣洁、公义、良善。那第七章其实花了很多篇幅来讲律法和罪和死亡的关系。律法写明罪，使人认识罪。那律法呢，也惹动罪，罪就利用律法的禁止和命令，激动我们做违背律法的事，以至于那应许赐生命的律法却定我们的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就与神隔离啊，隔绝。最后，保罗以他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信主之后呢，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意念，但我们的肉体，我们旧的肉体， 被罪所利用，我们的更新的心思意念和我们旧的肉体之间常常起冲突，因此呢，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挣扎和失败。但是我们也因此看到一点，就是犯罪虽然不是律法的责任，但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因为律法不提供行善的能力，更不能带来拯救啊。然后呢，第八章就引入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从旧的世代的领域释放出来，我们就脱离了罪所带来的定罪和死亡，我们就同时也进入了新的世代的统治，就是圣灵工作的时代。那圣灵的成圣是通过住在信徒里面的神的圣灵的同在与能力所带来的。那圣灵的内住就是我们有能力选择不顺从肉体，不顺从罪，而顺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这些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人，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人，这就是神的儿子所具有的记号。就此保罗就引入一个这样一个后世的观念，这是告诉我们这些领受神儿子身份的人的将来的一面，就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接下来的八章十七节到三十节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新的内容。那就我们就继续刚谈，就是谈，就八章十七节到三十节，就谈到说，如果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基督受苦，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也就是说，苦难是荣耀的必经之路，受苦是现在，得荣耀是将来，并且现在的苦楚和相比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无法比拟的。这强调的是盼望。好，那么什么是现在的苦楚呢？好，我们每天的生活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为了主，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会遭受苦难和逼迫。那不仅如此，我们也会经历所有人类的软弱和痛苦，比如说像疾病、死亡、饥饿、战争、动乱，我们也会经历，我们也不会幸免。那什么又是显于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呢？这就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所讲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永恒、神的不朽、他的不可言喻的光辉会毫无保留的真实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并且在那个时候，神的光辉也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我们就会被完全的、永远的改变成基督的样式。那时候，基督的荣耀就透过我们显明出来，就达成神造人的目的，就是神照他的形象造人，我们就得享完全的生命。这就是神国度的祝福指向完全的最终的意义。所以，对我们而言，现在的苦楚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做对比是不可比的。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心境是什么呢？他就在这里谈到说，受造之物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渴望得着最终的拯救。那这里的受造之物是以拟人的方式来表达所有的被造。那神的儿女呢，指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这些因信称义的信徒，我们被称为神的后嗣，或者说称为神的种子。那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神的儿女的身份是没有显明的啊。今天不会有人真的是把我们当作神的儿女，但我们这神的儿女的身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改变，我们就达到完全的样式，就会公开彰显我们真正的本质，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彰显神的荣耀啊。那么为什么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呢？啊，这是指向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当亚当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宣告诅咒说，地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流汗流满面得以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也就是说，死亡临到他们，这也指向的是当人类犯罪之后，神的创造也浮在诅咒之下。保罗用浮在虚空之下来描述这个诅咒的循环。这个虚空是空洞、徒劳、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短暂的过程。那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我们也读到这样的虚空，在人生当中，我们也经历这样的虚空。人活在日光之下，受时空的限制。如果没有神和永恒做人生最终的坐标点、参考点，那么人生就是徒劳的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死亡带走一切。所以，当人类堕落之后，神美好的创造被罪污染，受造之物就不能达到被造的目的，所以就没有终极的意义。因此受造之物同人类一样，也浮在虚空之下，受制于同样衰败的过程就是出生、成长、死亡，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过程当中和循环之中。 但是有一天，当神的儿女完全的得赎和得荣耀，受到咒诅也一同被赎回，他们也要从败坏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分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就是说，我们的得赎有一个宇宙性的意义。我们的得赎不仅仅是关乎我们自己，也关乎所有的神的创造的更新。这就是为什么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的种子显出来啊。那保罗就此就做了一个总结，他用叹息来描写受造之物渴望得到得着拯救的这样一个期待。这种叹息是那样，是跟女人生产之痛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是以生孩子，就比如说以生孩子做比喻，就是我们知道母亲生孩子的阵痛不是没有意义的。那阵痛产生新生命是产生新生命必须经历的一个痛苦。所以现今的苦楚对于受造之物和神儿女而言的话，同样是他们最终能够完全得赎的这样一个前奏，是为将来得荣耀提供一个确据和保证。没有受苦就没有盼望。然后保罗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坚忍等候盼望的实现，因为圣灵也会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人性、身体上、道德上的软弱，这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罪性。那帮助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一起来担当重担啊。那圣灵所分担的重担就是我们的软弱。那保罗在这里也特别举出我们软弱的一个特别的一项，就是我们不知道蛇窝我们是应该祷告的。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按照他的心意祷告，并且在祷告中我们查验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样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就无法在祷告当中查验神的心意。那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受我们软弱的限制。那圣灵所分担的重担就是圣灵自己来为我们祷告，而圣灵的带导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带导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来祷告，这就成为我们的安慰。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什么是万事呢？万事指的是人生的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患难甚至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读诗篇51篇但万事不会自己效力于我们，而是我们人生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主权和引导，因为我们是被他选召的儿女神在万事中做工，神也借着万事来做工，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就是我们为了我们最终的好处，就是蒙恩的完成。这些爱神的旨意是按他的这些爱神的人，这些爱神的人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讲的是说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有效的呼召，我们用英文词叫做 effective call 那所有被呼召的人一定会回应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而神是按照他的目的和旨意来发出这样的呼召，这样神就会使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至于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为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的8章29节到30节这两节经文的内容那接下来这两节经文可能我们当中的一些因为怎么会有问题会有困惑，那你也可能找到很多书，很多长篇大论，那我自己也看了不少这样的书，包括中文英文的这些版本我都基本上都看过很多那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内容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个救恩的真理那8章29节到30节讲的是神救恩的计划和目的一定会成就在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神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知道的原意就是用英文的话 foreknow 那在基本上你可以就是按照原意的话可以基本上说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知道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在文中可能有两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是，就是说神预先看见谁会信，谁不会信。那这个了解就成为神预定的基础那这样的解释是错的。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分析。那我只讲这个解释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那这个解释就把救恩看作为基于人的信的人的功劳，就是以信和不信为基础，而不是神白白的恩典那第二种解释呢，是从圣经希伯来人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知道这个词它不仅仅是强调理性的认识，还包括关心和喜爱在内的这样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比如说我们回到旧约的何西阿书13章和阿摩斯书第3章，他们都有这样一个经文讲神和以色列选民的关系，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用的是这个认识那在旧约当中神认识他的百姓是 指的是神，以色列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是神所认识的。因此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是指的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神的爱，神拣选他的百姓，他的旨意和计划是神主动开始的。就像《申命记》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就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神特殊的爱跟神的拣选是同一个概念，都强调神的主权。这就是这个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认知的这样一个内涵。所以呢，对于神所预先所定下来的，神主动的作为是什么？神呼召他们，神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使被呼召的人承受神的恩典，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神在永恒当中预定的人，神在历史时间的历史长河当中呼召他们。那神的呼召的信使是神主动的作为，强调的是神的主权。那接下来神称他们为义，这里面强调是神的工作。我们知道称义是法庭的概念，它包括赦免和赎罪，宣判为无罪，赋予义的地位和过义的生活的能力。那接下来神叫他们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赎，我们完全被改变成基督的模样，我们将与神面对面来敬拜他，直到永远。这是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呢，保罗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说按照神永远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虽然我们还没有经历得荣耀，但这是神的旨意命定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过去式来表示这样一个必然性，好像已经发生一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圣是在称义和得荣耀之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程。那成圣是称义，称义是成圣的开始，成圣是得荣耀必须有的这样一个开端，那得荣耀这是成圣的完成。因此呢，预先所知道、预先定下、呼召、称义和得荣耀，就形成一条永不失败的救恩的应许。神不能改变、不能抵挡、不能辟敌的旨意，使得属神的人就得着永远的保证。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然后在其他的新约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同样也看到这些真理的宣告。在创世之前，时间开始之前，神就凭他的主权拣选了他的百姓，并且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的恩惠，出于他的喜悦和他的旨意和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蒙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和恩典，完全不在于我们的作为和善行。这就引入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所要表达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什么样的确据表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呢？被神所拣选的呢？好，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啊，这是第八章最后一部分。那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那经文的原意是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那这些事情就上下文而言的话，可以指前面的前两三节中，讲的神的恩典的拣选，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第八章。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甚至在第八章第五章到第八章所阐明的信徒所拥有的各方面的确据，因此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呢？那接下来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它就是保罗以五个修辞的问句来肯定，在基督里面的确据。就神若帮助我们，谁人抵挡我们呢？那当然是没有人。神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没有人。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人能够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修辞的问句呢，它所隐含的答案其实都正面的回应。那这些修辞的问句呢，这样一个就是文学方式也比平铺直叙的这样的方式也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也更有强调哈。那紧接着保罗就指出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列举两个方面。那一方面是来自于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像患难、像困苦、像逼迫。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指我们身体上的遭遇，像饥饿、赤身露体，那指的是绝对极度的缺乏，还有危险刀剑，那指的是死亡的威胁哈。那这些列举包括这个世界所有人类的共同的苦难，也包括我们基督徒为主的缘故所遭受的痛苦。这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说我们不会有试炼。不会有危险和苦难，但神应许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的爱隔绝， 换句话说，也许我们的人生慷慨不平，跌宕起伏，但是呢，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的拣选，并且他永不改变的爱，会确保我们会确保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不会失败。啊，那这就是第八章的内容。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样大的一部分。那这三章的内容讲的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的，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神的计划。那当然，大部分的篇幅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从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那从耶稣时代到现在，大部分以色列是拒绝福音的啊。也就是说，虽然有少数犹太人相信福音、接受福音，但就整体的民族而言，犹太人是拒绝福音的，回应福音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那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没有继承神的应许，并且呢被外邦人所取代了。那么他们在旧约中身为神的选民所拥有的身份又怎么样了呢？啊，在这个新的时代又怎么样呢？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和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有没有不一致？那这就是九章到十一章所回答的问题。那这两三章就是这样回答，就是说他就这样回答说，在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并没有不一致啊。我们会看到三章会经常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写明福音不是否定，而是肯定神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神的救恩的计划，而且写明神是前后一致的。比如说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神将信实的成就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并不都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一句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九章到十章，他回答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许多外邦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福音，而大批以色列人拒绝福音而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啊？那到第十一章呢，保罗又回到神的应许没有落空这个主题上，但着重在神的信实和神的主权这样一个话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把这三章的内容稍微过一下。好，那这一大段的一开始呢，保罗就表达出他作为一名犹太人的悲伤，因为他的同胞对福音的态度是拒绝和不信，以至于被神定罪和诅咒。然后保罗就列举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和以色列人的困境，他们是神的儿子，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都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祖先。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啊。那这里面可能大家在看用词的时候，可能会有困惑，就是圣经有时候会用以色列人，有时候用犹太人来表达这个民族。那这两者之间是有些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呢，也反映在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用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来称呼他的同胞民族啊？我们知道犹大是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是以色列后来它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国。那之后呢，就是两个国家之后都有亡国被掳。那亡国之后呢，只有犹大支派存留下来。那犹太人自被掳归回之后呢，就是犹太人这个词就常常被用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身上啊。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在此称他们为以色列人，是从救恩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从神跟他们的关系和给他们的应许来看啊。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名字，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族长啊。那雅各的子孙后代就被称之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目的是要成为神在世上施行拯救计划的器皿。以色列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名字，所以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一直用以色列这个称号来强调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和以色列人和神跟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就在此列举了这些以色列民的特权。那我们在这里不花时间。那么现在以色列人的不信是不是使得神对他们的应许就落空了呢？那旧约以撒和雅各的例子就说明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原因是神以拣选的方式来确保他的应许 得以实现啊。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历史，我们读其实这两段经文主要是在创世纪里面啊。在创世纪里面就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有以撒，有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庶出的众子。大家读创世纪25章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细节。但是呢，在这些亚伯拉罕儿子当中，只有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只有以撒的出生是神的作为。 以撒是神所拣选的，继承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他的产业。那接下来神拣选雅各的例子呢，是神拣选的这样一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是同父同母双胞胎，但是神拣选雅各不是基于雅各和以扫做的任何的事情，是他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也就是说无论是好事坏事，做他做这些事情之前，雅各的命已经是神的旨意所定下来的。虽然雅各他只是就是他是后出生的。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神是出于他绝对的权柄和恩典的旨意拣选以撒和雅各，而不是基于肉身的遗传、人的行为、人的优点和地位。神他自己创造应许的对象，确保他应许的成就，他自己拣选，他自己保证他的应许得以成就，完全都是神的作为，完全是在神主权的作为 之下。然后九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是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说，既然前面的经文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神是公平公义的呢？好，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那保罗分别引用神对摩西和法老的话 来辩护，说他说神完全的自由向他向任何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那前面的经文其实如果从前面的经文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他就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是向那些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施行怜悯，神也允许人顺从自己邪恶的私欲而得到该得的罪的刑罚。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神有完全的自由向他向任何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既然神的拣选是他主权绝对的主权，完全是出于他的旨意，那么谁能抗拒神的旨意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被责备呢？那保罗在这里呢用四个羞耻问句来回答这个质疑。那羞耻问句的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就隐藏的答案。然后我们仔细看这些题，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并没有提供逻辑解释来证明神的主权拣选和人的责任是如何协调的。相反，他强调神对他所创造的有绝对的自由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一方面，人作为受造主与创造者他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如果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像一粒海沙面对亿万星宿的银河一样，我们人作为被造者没有权利来质疑和论断创造者啊。当然我这个比喻其实是也都是以有限对比有限，而不是我们跟神的真正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差异，真的是作为一个被造和创造者这样一个差异，以有限的和无限的这样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这个差异真是这样一个鸿沟真是巨大的啊。但另外一方面，神因怜悯延缓他对悖逆的受造之物的审判，所以在神愤怒审判的背景之下，神恩典的光辉就更加的荣耀照射出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这一点。那么这一大段的最后就宣告，神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呼召他的百姓，外邦人曾经不是神的子民，现在成为神的百姓。所以基本上这一大段所要处理的问题是说，就是在保罗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百姓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而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拒绝福音，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那第九章就说这是由于神绝对主权所做出的决定所造成的。那接下来从九章三十节到整个第十章是说明外邦人凭信心得称为神的百姓，而以色列人凭行为却不得称为神的百姓，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成为不信人的绊脚石，信的人的拯救。保罗在这里也重申了罗马书的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主题。保罗是在这里也进一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有热心为神祭血，但是呢他们的热心不是按照没有按照真理的知识来应用，因为基督不但是律法的终点，也是律法的目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但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好，那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只有基督才完全了律法的要求。基督他成就了律法，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预言，他完全了律法的道德性，完全了律法的礼仪。比如说像赎罪祭，我们知道基督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而且并且他永远活着。那并且呢，信靠耶稣的人，并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从圣灵获得能力，并且能够从而活出律法的义。这样讲的话，也这就强调了基督和律法的这样一个连续性。然后我们看就是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它是进一步阐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人都得着义。神首先是基于他拯救的恩典和他的百姓建立关系，借着摩西把诫命律法赐下，他们因此可以认识神公义良善圣洁的本性。那遵守律法是以色列人对神圣服的实践，从而得着立约的祝福。那在新约时代，神所启示话语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基督的复活也辨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话语的启示，并且耶稣基督的救恩具有普世性，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人所需要的是做出信心的回应，因为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基督的来到，律法的时代就结束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靠着基督就可以达成律法的义，这就成全了律法。那就是这里面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4节到15节说实际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的一句话说他就表明神已经差派使者。那这使者就是保罗和他的这些使徒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这些使徒们，在教会初期时代神就已经差派他们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好消息。这就是救恩之路的五个步骤。那第一呢，就是神差派传道的人。那第二就是传道的人传讲神的福音。那接下来人因而就听见福音，然后再接下来人因听见福音就相信基督，然后人因相信基督就呼求主名而得救。那这里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就是因为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环就是听而信，听而相信。那这恰恰就是以色列人所缺失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一环。以色列人听见的福音了，但是他们却是拒绝，而且他们的不信不是因就也就是说他们的不信不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是有，而且他们有律法和先知书向他们见证，但是以色列人却是有意拒绝，所以他们的不信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然后第十一章呢，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神因此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呢？实际上这也就是回到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的这样一个问题上。但是在这里面的回答是着重在神的信实和神绝对的主权。那前五节十一章的就是一到五节，保罗从两方面来说明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首先保罗是以他自己是以色列人因信成为信徒来作为一个活的见证，说明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然后呢，保罗就引用旧约中渔民的概念。那保罗举的这个概念是列王记上第16章和第19章所记载的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从百姓到君王都是离弃耶和华，都拜偶像。虽然如此，神依然为他自己保留忠心的7000渔民。所以在末世的时候，虽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拒绝福音，但是呢，神同样为自己保留余民。所以呢，神无论是在过去和现在，他都是信实的，他的话都没有落空。神对以色列人拣选仍然存在。那这些余民就是出于神恩典的拣选。然后呢，在讲了神恩典拣选作为，那就是十一章第六节就开始进一步说明，神不是按照他们行为来拣选他们，恩典和做工的原则是不相容的。那以色列民中他们蒙神所拣选的渔民是得到了神的义，而其他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以不信来回应神的救恩。那以色列人的不信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无知，他们在灵性上迟钝，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对神的救恩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那么就是以色列人现在对福音的拒绝，是不是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救恩呢？那不是的。那神的救赎计划是透过以色列人来赐福全人类，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而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的得救所激励，就回到最终也回到救恩当中，最终带来救恩的完成。这神的国度就得以完全的实现，这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三段论。然后保罗也以 橄榄树的比喻来提醒、外邦人的信徒说，你不可向旧知主、旧知者来夸口。那旧知者当指的就是那个、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因神的恩典成为神的百姓、就是外邦人因为神的恩典成为神的百姓，而有份神在旧恩当中以色列先祖们所承受的应许、但是呢，这是以色列的根拖着他们，所以呢，他们不可以向以色列来夸口，而且外邦人的信徒不可自高，应当敬畏神，因为我们最后的得救还在乎信心的持守，否则就会失去任何得救的盼望、所以这一段的结论是，神在福音当中所做的一切、神对以色列的应和神对神的应许，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并没有不一致。以色列在将来当中，他们会全家得救。好，那我们就是把就是把最后就稍微把我们刚才讲的内容稍微再就是做一个做一个小结。那罗马书的五章第五章到第八章所列举的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享受到的恩典和福气。那第八章作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章呢，简而言之讲的是说，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至于救恩得以完全实现。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针对的问题是、对于以色列人而言、神是否信实，神的话是否落空。那具体的讲是讲 两大类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外邦人接受以色列，就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百姓，而以色列人拒绝福音，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那么神在救恩当中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否会落空？那的回答是说不是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以色列人的不信是即使神绝对主权下所做的决定造成的，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悖逆和拒绝回应神的救恩所造成的。好，那第二类问题就是，那么说是不是神就因此拒绝了他的百姓呢？答案是不是这样的、神并没有拒绝，神以恩典来拣选渔民，而不是按照他们行为来拣选他们。以色列人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是眼瞎的，所以对神的救恩采取拒绝的态度。但是呢，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神的救赎计划是神使用犹太人的不顺服，而把怜悯和恩典带给外邦人，但是呢，最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然后这里面就也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说这里面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不是指的是每个以色列人都要得救呢？好，为什么、大家可以就是在课下自己去、思考。好，那我们就、就是来看、罗马书的就是第三个大的重要的大部分，主要是讲这个讲应用哈。如果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的就是十二章一节一开始的这样一个词，它是个介系词，是所以，那就表明呢，就接下来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五章十三节的劝勉是建立在前十一节的神学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基于前十一章的神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救恩的真理。那么就是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就是对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生活的一个实际的劝勉，也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和慈悲应当做出的一个回应。那么劝勉的内容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献祭的比喻呢？我们要知道献祭在救赎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所献的就是赎罪祭。那对于我们信徒而言、耶稣成就了整个旧约献祭的意义，就像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此呢，我们就不需要像旧约一样在祭坛上献流血的祭物，但是呢，我们、必须献上属灵的祭物，比如说像颂赞、像奉献、像福音和宣教的事工等等。那保罗劝勉信徒应当献上身体，那从接下来的十二章到十五章的这样一个劝勉的内容看，这是指、献上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的实际的身体，也就是强调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都要献上来侍奉神、并且保罗对于信徒所应当有的这样一个回应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就是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敬拜。这就把旧约敬拜的仪式和范畴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的敬拜，是不局限于某一个时间和地方，而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时间，而不只是教会和团契。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应该是对神的敬拜，都是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的生活没有所谓的属灵属属世属适合属就是就是的这样一个区别。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对神持续不断的一个敬拜。然后就是第二节就这样告诉我们，他如果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我们随时随刻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先被改变。那保罗劝勉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地方用的是被动式，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这个世界要想要把你塑造成他想要的一个模式。那世界在希腊文当中直接翻译为世代，那只是旧恩历史当中的这样一个旧的世代。那塑造是在指的是在压力当中被压成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会常常在压力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常常会妥协。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进入新的世代，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世与这个旧的世代分离，我们仍然没有脱离这个旧的世代的影响，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活在罪诅咒下的肉身之中。这就是第八章所讲的内容。那这个旧世代仍然是继续不断的对我们产生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劝勉我们不要被这个旧世代来塑造我们。保罗劝勉信徒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和我们的新生命相符合。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所更新，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良善完全的，我们就能够认同并且我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这样就带来生活行为的改变。好，那就是也有就是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哈。我们献上的为什么是活祭，那为什么是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接下来的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之后所活出来的改变的生命改变的生活的一个具体的例子。那这里就谈到说我们如何看自己，我们的自我认识要更新，否则的我们的生活依然是在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恰如其分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活出一个被改变的生活。好，同时我们怎样看待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不同，但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同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恩赐，这就需要我们彼此搭配一同来服侍和敬拜神。那就这里也留给大家一个阅读和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九节到二十一节呢，是回应，同样是回应，就是就是最前面一到二节这样一个总纲，也就进一步来说明一个心思意念被更新的人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好，那这段经文它有些特点，就是它这段经文它不像以前前面的经文，它都大部分都是一些短的一些劝勉，它不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逻辑思想发展的一个结构，这是跟其他部分有所不同的地方。那并且这段经文它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就是爱。虽然保罗并没有在每一个劝勉当中提及爱，但是呢，这里是以爱作为基督徒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准则，是基督徒与人关系的核心。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把旧约当中律法的本质归纳为两点，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整个新约的基本要求，也是基督教伦理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规范。那么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这段的一个结构，那就是第九节的前半节，就是可以看为整个九到二十一节的这样一个标题。那第九的下半节到十六节呢，是列出一个我们一个真诚的爱应当具有的这样一个实际行为。好，那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它就继续引申十四节的，就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所论到的这些内容。这里我们就也要注意到一点，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都是指的是为义的逼迫，是因为遵循神的旨意受到的逼迫。那这里的经文就是劝勉基督徒要真正的以真正的爱来对待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我们对逼迫的人的态度是也应当是真诚和仁慈，并且无论如何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 啊，这就是对，也是对前面的一个劝勉的一个总结。那十三章开始的这一段是继续前面的，同样是继续前面的，就是十二章一到二节的这样一个总纲的应用，就是顺服政府是一个基督徒查验神旨意活出来的良善之一。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普遍的恩惠，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某些制度，比如说像婚姻政府等等，神的心意是要这些制度在世上扮演正面的角色。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模式，但就是而一个查验神旨意思想心思意念被更新的基督徒，应当认识到神在这个世代有他的心意，在这世代设立政府，政府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政府是神的仆人来执行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顺服政府。好，但是也请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十三章的，就是他一到二节，就下半节到二节，他说因为没有权柄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蛇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也就是说，我们对政府的顺服是以对神的顺服来衡量，那么我们是否因此要绝对的没有限制来顺服政府呢？好，当然其实答案 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也请大家来思考。然后从接下来这一段哈，就是从内容看呢，就是这三节经文，八节到十节这三节经文是回到就是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谈论的基督徒的爱的这样一个主题。那这里谈到爱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欠债的比喻，就是我们对人应当付出的爱，就像永远偿还不清的债一样，永远不会够的。也就是说，爱人如己是我们永远要继续不断去做的。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呢？这里面就列举了两个理由。那第一，律法中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那保罗在这里面列举了四条诫命，那四条诫命都是引自于就是十诫当中人际关系的条文。那不可奸淫是第七条诫命，那奸淫是指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那这条诫命的正面的意思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忠诚。那不可杀人呢是第六条诫命，杀人是恨人的一个终极的表现。那这条诫命的正面的意义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那不可偷盗呢是第八条诫命，偷盗是剥夺人所拥有的。那这条诫命的正面意义是尊重别人的主权拥有权。那不可贪婪呢是第十条诫命，那贪婪就是渴望自己不属于自己的，渴望自己不该得的。就是那它本质就是 worship self desire 对自我欲望的一个渴望。那这条诫命是指向人内在的动机，所以呢它也有总结上面诫命的上述这诫命的意思。那或有别的诫命，也就是把其他一切跟我们有关的诫命律例呢都包括在里面。爱人如己是引自于利未记十九章的十八节，那人在原文是邻舍，所以在我们看，如果回头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那这就是我们会读到耶稣他总结律法中的总纲，他这就是爱人如己是总纲的第二条。那么为什么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呢？那其实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第一种可能解释是，就是爱人呢是遵守其他诫命必须同时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其他诫命都不可能真正的实行。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爱人可以取代其他诫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真正爱人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自动的就做了其他诫命的要求。那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更好一些，大家可以也去思考一下。那这里面就讲的是就是爱人完全律法的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这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跟人的关系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里面。因为这种爱别人的人他就不会不遵守诫命做加害于人的事情。相反是积极的对别人行善，并且是寻求并且服侍别人最大的益处。而这也真是也正是旧约所论到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诫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当我们真正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在律法当就自动在做律法所要求的事情。那其实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上述的讲的那两种解释的话的第二个解释就会比较好一些。 好，那第三十这十三章，十三章的八到十节是三节经文呢，是整个新约伦理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经文。然后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从一个末世的亮光，把十二章一到二节所开始的这样一个劝勉呢，就是基督徒应当活出的生活样式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掌权邪恶的这样一旧时代，进入义和生命的新时代。义和生命和圣灵的新的时代，但是呢，我们还在等待最后的拯救，就身体的完全的得赎。那这段经文它提醒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那保罗在这里用黑暗白昼、黑暗黑夜白昼、黑暗光明的这样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所处的时间的所具有一个性质，是新旧两个世代重叠，即将结束新的。世代就是神的国就要完全开始，耶稣基督的既要再来的这样一个交替的时代，这也是所谓的已开始尚未结束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就必须活出与我们的新生命相称的生活，随时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好，那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是把接下来十四章。和到十五章十三节做一个概述和简述和概括。这一大段内容，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段经文所要解决是信心的软弱和信心强壮的两组就是两组信徒的这样一个纷争的问题。保罗在他这里面的劝勉是呼召他们彼此接纳，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神的百姓。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向他的主负责，而不是向同为仆人的其他基督徒来负责任。那所以就十五章第七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就成为这个主题的这样一个高潮。那这里面这一大段经文当中的信心指的是什么信心呢？那因为搞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这段经文非常重要。那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的信心不是指对福音所要求的对神做出信心的回应的那样一个信心，而是说当我们已经就因信得以称义，做出信心的回应之后，我们把这样的信心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相信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这样一个生活实践啊，这个信心的实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通读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信心软弱不好，也没有要求信心强壮的去纠正信心软弱的，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讲。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这里面信心的内涵，什么是信心软弱的呢？那这就是如果我们读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可能主要是讲犹太人基督徒包括也可能包括少数近前的外邦人，因为他们一生遵循律法的要求，以至于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仍然不放弃对律法的忠诚，比如说他们遵循律法所规定的食物的要求和洁净啊，还有某些特殊的一些日子啊。如果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会读到这些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按照信心的内涵，就是什么是信心强壮的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人是指这些他们认为在基督里面律法的条例不需要再遵守了。那摩西十诫作为律法的纲要，已经他这个纲要的这样的精神已经包含在基督的律法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经废除了旧约律法的这样一个遗文。那这些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信徒，也包括少数犹太人基督徒，比如说像保罗。那么我们如何在合一当中看待教会的多元化和彼此的差异呢？就这里面他这一大段还特别谈到说我们在如何在合一当中如何看待彼此的差异，或者说教会的多元化的问题，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的教会生活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所以非常重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合一的时候，合一它强调的是在教育的真理当中持守纯正，在真理的生活和实验当中是圣洁的，是合乎神的标准，否则就不存在合一，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真理上妥协。那多元化呢，是在不违背教义真理的纯正和道德伦理的圣洁的前提下教会存在的多元化，比如说这里面就谈到的就是信心强壮的信徒和软弱的信徒，他们在生活实践上的某些事情上他们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呢，保罗呼召他们要彼此容纳这是有前提的，就是不违背教义真理的纯正和道德伦理的圣洁的前提下那最后呢，就是 信徒之间的彼此接纳也是呼应前面的，就两段经文，就是12章的9到21节和13章的8到10节的这样一个爱的主题。好，那这基本上就是第二大段，就是我要一个很简略的，就是就第三大段，就是关于就是真理就是这样一个福音真理的这样一个实际应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概述。然后最后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就15章14节到16章的这样一个全部经文呢，是罗马书的最后的一个结语。那罗马书结语其实也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那如果要讲，可以讲，也是可以讲很多的内容啊。那段经文基本上讲的是，跟保罗写信的这样一个原因，他的事工的回顾，他的宣教计划，他去罗马的行政，那最后是文案劝勉。好，那时间的缘故，那我们这里面就这次我们就不怎么我们就不花时间了啊。那基本上这是一个今天的内容。那我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有大概将近20分钟的时间。那也就希望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有些时间可以来讨论和分享。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你的圣洁。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可贵，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知道你是那公义的神。主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领悟，明白你也是那样为恩典慈爱的神，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永不失败。主帮助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活在你面前。无论任何时候，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激励我们站起来，重新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回到你的真理的面前，用你的真理来洁净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圣洁完全属于你的生活。主，我们知道在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能力，我们确实可以向罪死，向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样一个真理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候，每一个生命的细节当中，使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也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交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真正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好，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在这里面是怎么？
那个胡姐妹要说几句吗？
智利弟兄是你是给我机会说话吗？
对对对。可以讲几句，好久没见你了。
哎，好，那个谢谢，谢谢赵辉弟兄的，查经带领，讲得很好，我很领受。对，我就想那单刀直入吧，我就直话直说啊，我想问一下，若哥教会最近这个对这个，政教分离，对 First Amendment 这方面的认识、看法、立场是什么？因为这关乎到这个教会是否按照神的真道在行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黑暗。这个县政府也是按以不合法的手段上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个邪恶的政府就是上帝对这个堕落的百姓的审判，所以现在也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我就想作为这个全美最大的华人教会啊，在这个带领信徒归入主上面做了巨大贡献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现在是如何对待基督徒参政啊、发言啊、自由言论啊、发表看法、引导教徒参与 世俗的工作这个事情上，是什么样的立场？因为刚才赵辉弟兄也提到了，我记得你在里面提到了对这个政府是往是就是绝对的顺服还是有选择的顺服这件事情。谢谢。
能听见我说话吗？啊 ，OK， 我看到没有东西。
听见，对。
这是一个蛮现实又蛮严峻的一个现状，其实我们都无法否认。我想讲一个总体的一个感受和原则，就是总体的感受好了，个人感，就这个世代是在不断的堕落，一定是不断堕落，就是可能也许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所谓的进步或者是归正。但是总体上是在不断的堕落，这是为什么最后有审判？如果就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好，最后达到在这个历史的场合当中，就是这个人类的世界变为就是福音所要达到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一个审判的这样一个就末日审判这样一件事情，一定是说这个时代它越来越沉沦，以至于就末日的审判就很自然然的，当然是有它的时间和计划，这就是但是就这个末日审判就最后就成为一个总的结束。所以从这样一个趋势而言的话，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一定是不断的面临逼迫，因为你面临逼迫的话，你要愿意持守正道，那这样的一个逼迫体现在不同的很多很多层面，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包括刚才那位姊妹所谈到的，等待怎样看待我们的就是社会生活，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怎样去在这个世代扮演一个光和盐。那所谓的不仅说光和盐，那并且就要就是来抵挡这个世代的堕落，我们怎样去做？我觉得就圣经其实给了很多很多这样一些真理的教训。我觉得我们都不缺乏这些真理的教训，但是我们可能缺乏的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勇气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正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使他的话语能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就是有智慧。我想所谓的智慧的话也并不是说是我们不需要去付出牺牲，因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要去付出牺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处在被别人所攻击的很多的情况之下，那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依然可以把他的话也可以活出来。好，我就暂时分享这一段，那其他人有没有回应？
好，谢谢赵辉弟兄。
那个胡姐妹，那我来分享几句啊。
谢谢智利。
对，我知道这个胡姐妹你的这个 point， right？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对当今的这个社会，特别是政府，对吧？可能是各种的这个就不合神心意的这种做法，我们都心里都非常的这个痛心疾首，对吧？可能想做我们自己这个自己该尽的一份力量。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双重的这个身份啊，我们也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国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所以我们有地上的公民，我们行使的权利，我们要当就是说参政啊，或者这些我们都该做，这是我们的责任，对吧？我们不能说完全说是完全避世，这样也不对，对吧？所以说这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另外一点，我想说一下，我们再次可以回到就是当初耶稣基督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话，那个政权也是非常的邪恶。那些什么罗马皇帝啊，然后对待这些基督徒啊，我们知道也是非常的残酷，逼迫他们点天灯等等等等啊。我们知道当初也有一批人是这个叫这个奋锐党啊，他们就是说是就是要目的要推翻罗马统治啊，像那个有这么一批人。但是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话，他并没有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我这次来的话不是就在世上做王是在人的心中做王他说他第二次再来要在世上建立他的这个权柄。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身份了，就是说，当然我们要做我们地上该做的，当然我们也要积极的传福音啊，让这个世界人都知道啊，这个神这个灵魂的得救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然后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智利弟兄。我就是想跟弟兄姐妹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处于末世，然后末世的时候，魔鬼是地上的王，然后地上呢到处都是巴别塔，魔鬼对政府、对教育、对经济、对媒体、对甚至对神学院都有非常大的控制权和渗透力，所以大家要警醒啊。真的是要警醒。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这个疫苗，新冠和疫苗事情的这些争论哈，现在看起来，这个 FDA、CDC、NIH、WHO， 这些地方啊，都是要小心呀，不要，就是不要句句都相信，总是要警醒，然后最近还有就是一个经济世界经济论坛，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啊，他们讲的那些计划，那些策略都是我们基督徒都需要特别的警醒。我说这些话只是希望神，我们靠着神主的话语、神的智慧啊，来得保生命啊，因为我们要为主、为神而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呢。为他传福音，直到主来，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特别的警醒，不是所有的权威都要相信，不是所有的媒体的话都要相信，总是要警醒。感谢赞美主，谢谢智利弟兄，谢谢你，给我说话的权利，感谢主。
谢谢。好，那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没有？
问那个吴姐妹要分享吗？你话筒打开了，吴文琼姐妹。那个 Jin， 你要不要说几句？
哎，智利老师你好，谢谢你哈，每次你点到我，我总觉得我好像应该讲几句话。不过，先谢谢赵辉老师，他很不容易。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讲深奥，因为我有很多东西不懂，很不容易懂的一本书。可是这是保罗呕心沥血所写的哈，那个逻辑上啊什么都相当的精致，可以这样讲。我听到赵辉老师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或就是神要恩待谁，神要惩罚谁，他就惩罚谁。他提到说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逻辑。我心里很阿闷。当我们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经验和所学的哈，都放到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问题出来，而且就觉得就是说不合逻辑。可是在这里赵辉老师提醒我们，神是造物者，在我们是被造物，这里面没有逻辑可言。就是说我要指责，我要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他有绝对的权柄。也就是赵辉老师还加了一句话，更是让我心里很感动的，说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主权，他的怜悯反而成为一个荣耀。这 提醒我们在思想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想到只有神可以论断人，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的怎么讲说法，我们能做的只有爱。那刚刚那位姐妹提到这个政权或者是现在的政治关系，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的国在天国，那这地上经过不少的选举，经过不少的革命好了，这些人做了王。我常常想到在那个旧约里面，为什么会有王呢？是人要求的。然后为什么南国北国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在神的公义审判下，又有相当的怜悯之下，北国又灭亡了，南国只留下犹大这一个支派，也是经历了多少的灾难。我觉得政权或者是政治在现今的社会上很多是人的因素哈，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尽的力很少，可是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在神的身上，因为只有在神的身上，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智慧，还有慢慢的学习那种明辨是非的心理。因为在我们，我真的觉得不管我念多少书或者经历多少事情，这个明辨是非带了很多相对的东西，而不是神来的绝对的明辨是非的心态。所以马太福音最后一段就讲，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能做的，因为这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做这些事情。怎么做呢？朝晖老师也提到了，看个人的恩赐，你能做的你就尽量去做，不一定是说靠讲道我没有办法讲道，我也没有办法教书，可是我可以服侍的话，我就尽量服侍。然后在教会里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以爱来包容来忍耐。谢谢。